人性的秘密就是宁可要面包而不要自由，宁可要神迹而不要神，宁可要权力而不要真理。人性宁可要快乐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当自由对我们意味着痛苦，我们马上就放弃自由。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吗？我们每个人自己也都是一个秘密，其实我们都不认识自己。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拨开人性秘密的托斯托耶夫斯基，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文齐宏伟。托斯托耶夫斯基，尼采读他的书称血缘本能马上涌了上来，我欣喜若狂。高尔基称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他媲美。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他为文学英雄，比尔加耶夫称他为精神之父。博尔赫斯说，发现托斯托耶夫斯基有如发现大海，发现爱情，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苏珊·桑塔格说，爱托斯托耶夫斯基意味着爱文学。其实托斯托耶夫斯基并不好懂，我们很多时候也许不过是用自己的想法来打扮他，而对他的误解已经够多了。所有这些误解中最可怕的一种误解是说他是残酷的天才、有毒的天才和邪恶的天才，说他病态和颓废，原因就是他不认同革命，还鼓吹宗教和忍从，如果这些话不是映射他的癫痫病的话。没有比给他贴一个东正教作家的标签更省事的了，因为这方面的材料多多，但也没有比仅仅以这样的标签来打发他更粗暴的了。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托斯托耶夫斯基说，如果我可以完成这最后一本小说，将会高兴地死去，因为我已经彻底地表达了自己。其实没有人比托斯托耶夫斯基更不喜欢提到自己的了，这跟列夫·托尔斯泰正相反。那么他在小说中要表达自己的什么呢？早在1865年，托斯托耶夫斯基在给图格涅夫的信中就抱怨说，当今的文学没有一个总的见解、总的信念。1870年，他又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说，当时的文学界没有一个真正理解的、坚定的思想，哪怕只有一个，甚至是错误的也好。他在为自己的小说《白痴》辩护时说，我维护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我的思想。所以在这本小说遗嘱《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托斯托耶夫斯基表达出的恰恰是他自己可以为之牺牲的思想。一个人有了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并以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间最高幸福。一说起表达思想，我们总急于说托斯托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等陈词滥调。之所以说这是陈词滥调，是因为托斯托耶夫斯基认为没有包医百病的社会药方。他也从来都是积极批判各种想给时代总的解决和出路的所谓时代思想和时代精神之类的东西。他所关心的是每一个个人怎么才能在一个充满混乱和罪恶的世界和时代中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有尊严、有价值、幸福而高贵的活着。他写了形形色色的不幸，是在提醒我们如何避免不幸。他写了各种各样的黑暗，是在提醒我们如何接近光明。他写了各种各样的残酷，是带着何等柔情。在托斯托耶夫斯基那个时代，关于人怎样活着并获得幸福，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的来说，19世纪是理性、科学、革命、进化等各种欧陆思潮兴盛的年代。大开国门的彼得大帝之后， 俄罗斯大地就带着复杂心情迎接欧陆思潮的洗礼。总的来说，在知识阶层当中，欧陆理性和革命思潮开始越来越占上风。从恰达耶夫到别林斯基，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骨子里都是欧陆思潮的热烈接受者和鼓吹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一开始也是欧陆理性和革命思想的拥抱者，但经过了死刑考验和十年监禁，他终于醒悟过来，他发现了时代精神和欧陆思潮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他对其症结的发现有一些阶段性的发展。起初他发现了在理性之外，人有着理性无法框限的欲望和意志，这些欲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是自毁性的。这以地下室手记为代表，舍斯托夫称之为悲剧的哲学。其次他发现了革命者把人当成了狮子，他们不尊重生命，他们以理性来杀人，这些超人其实是一群魔鬼的化身。这方面以群魔和罪与罚为代表。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完整地向我们展示出欧陆思潮的根本症结所在，他们是无神论者。这批人不相信上帝，而假如没有了上帝，人什么都可以做。对于他们来说，上帝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才什么都可以做。但他们却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他们许诺要在人间消灭苦难，实现天堂，但人们却一再在地狱的现实中醒来。魔鬼与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下这样的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件弑父事件来说明上面所提欧陆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危害。在他看来，以思想杀人比用机械杀人可怕多了。表面看来是斯迈尔加科夫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费多尔，但推动他行动的却是伊凡的思想。伊凡告诉他，没有上帝，天堂地狱都是统治阶级编出来骗人的谎言。那么斯迈尔加科夫还害怕什么呢？的确有法律，但假如没一个人发现，而他又伪装得极其巧妙，法律有什么用？佐西玛长老说，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的自由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这种思想指导下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弑父事件也就不奇怪了。这起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首先不在于其社会影响，甚至不是其道德影响，而是其心灵影响。最后斯迈尔加科夫自杀，伊凡发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从反面证明了上帝已死论者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破产。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预言了尼采的发疯，这是有道理的。那些杀死了上帝的人们让他们的心灵活在了地狱中，从而证明了人不能没有上帝，哪怕恶人也不能没有上帝，因为人心不是实心，人们需要忏悔和赎罪。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写到佐西玛长老讲的那个杀人凶手说出秘密的故事，也写到了德米特里最终选择承担痛苦，因为他内心深处有过弑父的仇恨，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而通过伊凡讲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进一步告诉我们，真正想要杀死上帝的是罗马天主教，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我们人性的秘密就是宁可要面包而不要自由，宁可要神迹而不要神，宁可要权力而不要真理。总之，人性是宁可要快乐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当自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痛苦时，我们马上就放弃自由。当思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孜孜不倦的求索而不要速成的教条答案时，我们马上就放弃思考。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吗？ 这样托斯托耶夫斯基不止于批判欧陆思潮，而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幽暗人性。人是一个秘密，我们每个人自己也都是一个秘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识自己。这还只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批判，他的伟大和深刻还在于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给我们以深刻优美的展示，向我们展示自由、幸福和高贵的秘密。这就是他所发现的俄罗斯修士精神。一说到东正教的修院和修士，很多人太快地嗤之以鼻或大大不屑。托斯托耶夫斯基发现，真正的修士精神其实是一种真正诗意和高贵的生活方式，那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生活，而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怎么？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离群索居去苦修吗？不，佐西玛长老恰恰是命令阿廖沙从修院还俗，进入世间。那么，阿廖沙从佐西玛长老这里学到了什么呢？佐西玛长老的尸体最终还是发臭了，所以阿廖沙学到的并不是神迹，也不是圣人崇拜，他学到的是上帝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外在现象，却处处在各种外在现象中显出来。大地的青草和露珠，春天的嫩阳树叶，璀璨的星空等，都显明了一位充满智慧和爱心的上帝对人类的恩情馈赠。当我们以感恩和感激的心接受时，生命就是天堂；当我们拒绝时，世界就是地狱。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不能以外部关系和各种生活条件来衡量。心灵的幸福或不幸福并不依赖物质生活的改善与否。托斯托耶夫斯基说，人是靠与神秘的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而那个神秘的世界其实就是上帝本身。心灵如果违反了上帝颁布给良心的爱心和良善法则，就把自己拉入了地狱。所以佐西玛长老讲的那个神秘的访客的故事，在整个小说中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哪怕带来最可怕的痛苦和灾难，也要坦白内心罪行，好让心灵得到解脱。这不是宗教仪式上的忏悔和修行，而是心灵最内在的规律。这是上帝对人类心灵的抚慰之道，违背者一定会自讨苦吃。这样，从爱上帝的原则出发，就必然带来对人类的深厚无边的同情和爱。因为上帝带着爱创造了人类，他也命令人类要像兄弟般相爱。这正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安排阿廖沙还俗，带着大爱进入世间，流着眼泪亲吻大地，藏着羞怯抚慰心灵。他在各种人物之间的周旋，实乃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精巧布局和高明设置。然而阿廖沙遇到了二哥伊凡这位欧陆思潮代表者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伊凡带着诗人的激情和哲人的雄辩，讲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简直震动了全世界。这的确是所有无神论者所能写出的最精彩之诗，难怪常有人说伊凡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化身，而阿廖沙其实是苍白而孱弱的。这实在违反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本意。这一节小故事应该和上一节叛逆连起来读，因为篇幅原因，我无法把这两节都完整的节选出来，敬请读者别偷懒，自己去读。在上一节中，伊凡借着苦难来质问上帝的沉默，在这令人困惑的沉默中，岂不有着某种欺骗的成分吗？伊凡说得多好，只要还有时间，我就要抓紧保卫自己，所以我绝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须的痛苦的总数，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得这样的代价的。我不愿有和谐，为了对于人类的爱而不愿，和谐被估价的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入场券退还。 针对伊凡说世界是建立在荒谬的根基上的这样的说法，阿廖沙反驳说世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十字架之上，上帝并没有对苦难沉默，而是借着十字架做出了回答。阿廖沙之所以显得无力招架，其实恰恰说明了信仰不是解释苦难，而是承载苦难。接下来伊凡才提到耶稣拒绝诱惑的故事，叛逆这一节伊凡以苦难质问上帝，第五节宗教大法官伊凡讲了宗教大法官故事，阿廖沙一眼就看穿了伊凡的故事是对耶稣的赞美，看穿了那个宗教大法官是个无神论者，人通过杀死上帝好以功利和强权来奴役人，反过来上帝就以苦难来试炼人，使人因真理得自由。这两章要合起来读才能看到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精彩解答。美国学者苏珊·李·安德森在马伊毛所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托斯托耶夫斯基》一书中说，为了自由意志，作为结果被引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苦难都是值得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希望我们会同意阿廖沙所说的，伊凡的故事是在赞扬耶稣，尽管耶稣什么也没说，我们不想被剥夺自由，即使是为了幸福。也就是说，阿廖沙对上帝的信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苦难问题。上帝既是全能的，又是仁慈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伊凡由此推论出没有上帝的结论，但阿廖沙却坚持说上帝容许苦难存在有其更高理由，而这一理由正在于宗教大法官的声明中。托斯托耶夫斯基从反面证明，假如没有苦难作为考验，人类的信仰不过是在利用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试想，我们有苦难祷告上帝，上帝就给我快乐而不是苦难，这样一来我还是在信仰上帝吗？我只不过是在利用上帝好使自己快乐罢了。所以为了真自由和真信仰，苦难的考验是必须的。这在圣经中被称之为背十字架。托斯托耶夫斯基用精彩的小说故事来诠释这个古老圣经的真理，证明宗教真理不只属于宗教，而是属于全人类，属于全部渴望获得幸福和自由的心灵。这并不只和托斯托耶夫斯基那个时代有关，也并不只和圣经及基督教徒有关，而是和所有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人们有关。托斯托耶夫斯基尽管揭露了人性逐利和求乐的倾向，但他又雄辩地证明了人对道德、价值、尊严、自由的需要。这种根本性需要若要得到满足，必须回到超验上帝的信仰。只有这样，人才能不被低俗欲望、卑劣情操和时代思潮玩弄。人不把上帝当上帝，就会把上帝之外的任何东西，甚至一只乌鸦或一块石头、一棵树当上帝。上帝要足够高远，我们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够空间而不被窒息。但比尔加耶夫认为，宗教大法官否定人类精神自由的本性，妄图以巴别塔式的集权代替个人，以爱人代替爱上帝。他努力把奴役写进人的本性深处，他接受了魔鬼的诱惑而出卖了自身灵魂。在他眼中，人最需要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人间处处有宗教大法官，人人都可能是宗教大法官，所以追求自由的道路任重道远。近来我和几位朋友一同看了德国电影《浪潮》，一部关于奴役与自由的好片子。这是第二遍看，看完了还是惊叹。影片的力量其实是在人性深度和对自由的探讨上。人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复杂。那些自诩为了了解全部人性奥秘的人是荒唐可笑的。而把人看成逐物活物的学说，实在是肤浅到要命。人本质上不会因为物质、性等就得到彻底满足， 人必须追求价值意义。很多人只是把这部电影看成是探讨极权和纳粹的产生机制，那是看错了。这只是电影的借题而已。电影真正出色之处是在告诉我们，人天然的需要去崇拜，去摆脱自我中心，摆脱低俗的欲望，就像片中说的，去摆脱无聊。电影中的老师莱纳文格尔读学生交的作业，我想要的我应该都有了，衣服、零花钱诸如此类，但我却时常感到无聊。这几天的经历很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境、环境都不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份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这并不只是一份作业，其实也有内心真诚追求的成分，但遗憾的是，这种渴望并没有被引导到上帝那里，而是引导到一种被神化了的组织和领袖那里。但影片的肤浅却告诉我们，回到个性，回到我喜欢，回到自发的欲望，就有了指望。电影甚至说纪律是恶魔的工具，这实在是不知所云了。仅仅不喜欢穿制服就彻底觉醒，仅仅一个耳光就幡然明白，那又回到哪里？回到随便上床，回到无聊欲望，回到散漫无序，回到平庸凡俗，回到吞噬了自由的任性，回到自我中心。这就把电影辛辛苦苦建立的深度给拆解了。托斯托耶夫斯基要是看这部电影的话，一开始会点点头，但随即会大大摇头。而幸福和自由恰恰不能作为目的来追求，他们必须是信仰和真理的副产品，否则我们很可能为了幸福而牺牲信仰，为了自由而牺牲真理，结果幸福就变为心灵深处的不幸，而追求自由最终却沦为备受奴役。这真被托斯托耶夫斯基说对了。我们用了整整20世纪这100年来，证明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多么有先见之明。人不是狮子，人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堂，而人又是多么愿意出卖自由，接受奴役。
自由的灵啊，求你